以前讲过，我不妨再说一次，或者没讲过，别的地方讲我不清楚啊。你知道五祖黄梅啊，黄梅的五祖，这个禅宗黄梅的五祖啊，他的母亲是一个乞丐，是乞家婆，是乞丐婆啊。这个故事呢是这样子的，当时呢世祖在破头山，可是破头山山上呢有一个种松的叫斋松老人，但他是一个修行的老人，他已经修得很好了，只是欠人印证，欠人塞债而已，但是他的年龄已经很高了。这个斋松老人呢有一天他就来到了在破头山，他就来到了世祖啊的这个道场，他就请世祖说，世祖你收我啊当门徒啊，请开示。可是啊，这意思很简单，意思就是说请传依法，但是呢世祖跟他讲，看一看你年纪太大了，如果有多个几年啊那还好一点，所以他没有答应，他没有答应，他就躲了。这个斋宗老人呢在路上回，在路上走回家的时候呢，就在一个河边看到一位姑娘在那个地方洗衣服。以前呢、啊、洗衣服都是在河边洗衣服的啊，啊那种像诗一般的画面呢，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在河边洗衣服，我就跟着在河边在那里玩水，哎那非常非常美丽的画面啊。哎他走到那里，他停下来，他就跟这个姑娘讲，那是姑娘，我路过这里可以到你家借住一晚吗？这姑娘跟他讲说，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，家有父兄在，去问我父兄好了，就过去了。这个女子呢，这个姑娘隔不久呢就怀孕了，肚子就大了。以前肚子大了没结婚也不晓得谁是谁，就人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，就把她赶出去，这个姑娘就变成了乞丐，所以到处起先是帮人帮佣，让村里的人都说她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，可是他自己实在是不晓得，没有办法解释这些问题，当然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的。这个人最后是终于把小孩子生出来了，抱着小孩子，起先帮人家做帮佣，现在有小孩子以后不能帮佣，就变成乞丐，所以变成乞家婆，出来的乞家境，所以到处去乞讨。这小孩子也就带着，到了四五岁左右，有一天这个乞丐婆带着这个小孩子又走流浪啊走啊，终于来到了夏天，很热又很累，就看到了这个世祖的道场。这个乞丐婆带着小孩子就在那个佛树的啊前面啊，那个叫做啊这个那个叫做露柱，你知道吧，佛寺的前面那两根叫露柱，就在那个露柱那个地方停下来休息。那小孩子呢就爬进去佛寺，哪来的蒲团呢，就竟然呢就打坐就盘起来了，就坐在那里。可是呢住持和尚从里头出来啊，住持可不是那个世祖啊，是另外一个人哈，和尚就走出来了，看到小孩子在那个地方，一个乞家婆在那里穿得这么脏脏兮兮的，就叫小孩子走走走，不要在这里，就把他赶出去。可是这个小孩子跟他讲，我不能走，是你们师父叫我来的啊。先想想，这种小的小孩子就叫他走，他就不走。老太婆在外头 啊，小孩子怎么样不走？老师傅事主终于从后头走出来，问严伟到底什么事？他讲就是这个小孩子，客家伯传这里客家讲，在这里叫他走他不走。你看这小孩子看到了事主怎么说呢？他你还是不赶快走？他说我想跟你出家，我要出家。他说看一看笑笑的说，可是你太小。这小孩子讲话了，他说上次来你嫌我太老，这一次来你嫌我太小。那师父一听就想起了那个栽种老人，收了。所以这个小孩子就这样子被世主收下来，五祖就是一个乞丐婆的小孩，让乞丐婆可以没有小孩子之累让他出去。这小孩子根气很高啊，后来他就得到了得到了心传，悟到了心，得心传。他五祖开东山法门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开东山法门的时候，他又把他的母亲给找回来。他找回来不是干什么，不是安排什么东西啊，他说你一天你来住在这里，佛事打扫你也要打扫啊，要出坡工作你也是要做，只是正正当当的。那每天规定要练多少声佛，那练的才勤呢，一天哦几千声的练，这是儿子哈、哦、给老子的一些功课啦。你知道儿子给老子功课，给老妈功课啊，这个很严啊。这个后来他五祖的这些弟子说，这个我们这个师父啊对母亲不孝，你看一天工规定功课这么多，出坡照做，打扫照做，这样怎么对呢？不行，他也是要这么做，他也是要这么做，也是要努力才可以的。后来他的母亲往生了，他帮他做佛事，做佛事很简单，也没有把它放在塔里头，把它葬在塔外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呢做佛事很简单，只有很简单的，然后跟他母亲讲了几句话，意思就是说，亲爱的母亲，你把一切放下，现在往生极乐净土，就这样而已，什么也没有了。所以都没有送什么经，也没有做什么样子的，通通都没有。所以那些弟子看了说，哎呀，我们的师父实在是太没有孝心了，对自己的母亲怎么会这样子的草草了事。所以他的弟子们打包的打包说，跟这样的师父学，跟一个不孝的师父学，怎么会有什么成就呢？都通通都动了要走的脑筋了，所以一个船一个通通打包，大家都要走。就在这个时候要走的时候，一批人一起要走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在天上现出了他的这个身呢，对这些师父讲话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诸师何必退道心，吾尔为我了前因。诸师啊，诸位师父啊，何必退道心，吾尔为我了前因。我的儿子已经为我把过去的前因都了了，那个因就是事，你知道吗？种下去的事，以前的事，种子里头阿赖耶里头的东西啊，吾尔啊为我了前因。三世罪业从此了，三世的罪业现在我通通都了了，也就是阿赖耶里头的那个种子啊，现在通通都洗干净了。 三智作业从此了，菩提依旧现前身，菩提就是智慧般若，依旧还是回到原来，依旧现全身，现出全身出来。所以弟子们听了以后，每一个人又把自己拿的那一点点小的东西又带又回去，说不走了。这就是黄梅啊的一其中的一个故事，黄梅其中的一个故事。你知道，每一个人的心智，我们以为这样想才叫对的。所以各位，你可不要随便批评任何一个人。我很不希望你们学会了一张会批评的一张嘴巴。你没有去了解，你怎么会随便就批评？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知半解，你就批评，这样很危险的。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，这样很容易产生动荡不安呢。但是很多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，不行。你只要听了，你的事没有一种会来照他，你内心里头有一些弱点，有一些自私，有一些执着，有一些不平衡的东西，那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批评，一讹传讹，造成大的灾难，都是从这里来的。所以各位，你该可以了解说，诸师何必退道心，吾尔为我了前因，三世罪业啊从此了，菩提依旧现全身。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其实真正最后罪业了的这件事情，是阿赖耶里头的是这个种子，你真的从那里解脱了。在座我也给各位讲，你怕什么生病呢？你怕什么大的横逆来呢？你不要怕，你有大的横逆，有大的问题来，它不是白来的。不来你好好生活，来了你不要那么难过，你要想它该来的，你就迎接它，把它当作是好朋友，你看去接受他，该去看医生就去看医生，把他当作一个好朋友。事出现了，事出现叫做什么呢？叫现行啊，现行，行动的行，他已经现行，不是形状的行，是行动的行，他是现行，他来了，来了，我们好好待他。但是你知道，他有现行的东西，你如果不在这里造业，不要造跟他对抗，不再造业。那么你该看医生看医生，该好好休息你就好好休息。我告诉你，那个东西自然消退，甚至于即使你到最后救不了你自己的命，但是那件事情已经现行了，他也同时解脱了，你念佛要往生反而更容易了。你不要把他那个东西看成是一个你的敌人，你把它看着，它是现行的一部分，它也令你解脱。你不要那么样子的对那个东西产生一种完全敌意的东西。其实你真的要去看医生，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朋友，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，你把它当作朋友，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他陪你走一段的时候，他自然离去。你呢，你的病会好，这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治病，就是要用这样子的来病，那是业，是业障病，它不是普通的感冒，它是一个蛮大的业障病，你就必须懂得修行的法门是这样子来的啊。这些呢你清楚，你了解世所变现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啦。所以我们呢给各位解释啊，世它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啊，而影响着我们的这些呢，也同时也在影响着我们整个修行的这个部分。勉强说来，在世间法里头，我们生活的这些遭遇，它是世间法，但是世间法的事，你的事，却同时也决定了你出世间法的那一部分。所以你从事来看的话，只有一个事，就是为事。而是这一个事是一个不定的，那你出世间法跟世间法同时不定， 这个事是不定的。那出世间法跟世间法，你同时都是纷扰的。你如果定了，那当然你的世间法会处理的多得当，你的出世间法也会得当。所以这事情你认清了，你就知道修行在哪里。你的身体就是你的破庙，你其实就是这个佛事的住持，你的周遭的这些环境其实正是你历练的素材，它就是你的大经，你要读的大经，诵这些经必须诵通了它，读这些经必须能真正转世成智，这的读经这才是真的读经，否则成就不了。要成就的是真本事，而不是那几个口头话是没什么用的。我知道是如此的。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？多年前我还没有写作，我爬山，往山上跌下来，就把我的脊椎给跌坏了。我是做错了好几件事情喽。跌下来了以后，刚开始觉得不舒服一下，然后我还可以走，就继续走。等到走了一段时间呢，开始不能走了，再用车子送回来。送回来了，那走都已经错了，我已经摔伤了，又走就错了，脊椎摔伤了，再走就错了。可是呢，我的好朋友告诉我。他说啊，这摔伤一点东西，这个我们有秘方。这个秘方很简单，菜龟薄，把它烧了以后，把那个酒冲下去，泥呢可以喝多少？我说要多少？他说七八分总要吧。我说好，那我就把它喝下去了。好了，喝下去以后，第二天就更痛了，更不行了。然后我还是去上班，再扭它。好了。等到不能动的时候，医生告诉我：“哎呀，你到底是一点点尝试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受伤了，又把，然后很容易就会发炎。等到发炎了，然后把酒倒下去，让它更发炎，然后还不打紧，再去上班几天，那就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没有病床，医生跟我讲，这没戏了，不会死了。但是呢，等到找有病床来。”再来做，可能要开刀，你先回去躺平他等几天。结果一等等了好多天没病床，我每天躺在地板上念佛也不会产生感应的。我以前念佛哈、啊，念的哈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念佛可以念到像《波多三昧经》里头，像四边全部都是佛，这种经验是我很早就有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怎么练都是一个人躺在地板上，他根本不会起感应。有一天我自己啊，师母坐在旁边啊，我去念佛去了。那一天我是很清楚的，是傍晚，那是夏天啊，那个晚霞很美啊。我家就在山边，后边就是山，那个蝉叫得很热闹啊。我用爬的爬进去，爬的不是用这样爬的，是身体在地上这样走的，用这两只手这样爬进去的，不可以人扶啊，扶痛死了，痛了、啊。我进去又用桌子爬起来，把两只腿盘起来，然后我下定一个决心，甚至无论如何也要见到弥陀才可以。所以就放声念佛，念佛，一念就进去了。哎呀，是回到那个念佛的那个殊胜里头去了。啊，天气很热啊，念啊，念到最后，我只听到我的脊椎噼噼啪啪的几声，我就自然开静了。开静懂吗？就是从静里头出来了。 我把两只腿搬开了，你我摸摸我的腿，它不麻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奇迹。我打电话跟我的好朋友医学教授，他去看我的骨头的，他跟我讲，好，你现在不要动，你还是给我躺着，你不能动。所以我后来没有开刀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躺着的时候心事是分散的，是纷乱的，压根而念佛就是被那些纷乱的事给挡住了，根本不行。而是下那一次功夫，所以真正做起来了以后，很认真的念了以后，所以唯心是定就练进去了。我可以了解这个道理，我可以了解这个道理。你们注意，你念佛如果是散漫念不行，表示如果你是散漫念，表示你的心里头有很多东西你摆不开来，你要学会摆得开来，才能够真正的从定中念，那你的效果才好。所以那个五方便念佛法门哈，其实就是帮助你一步一步进入最后起信圆通。只有起信圆通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感受到《般若三昧经》里所讲的念佛念达赖，真正佛在你的身边那种感觉，你才会有或者没有。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正确的一个体验。你要了解这个道理，你才知道用功的方法，是这样。那好，我再讲一个接下去一个事的转变。这个毛病搞了我两年，可是第一年很难过，躺在那里的时候啊，后来是不必开刀，也不必住院，你在家里躺一个月就好，那我就躺了。可是躺下去以后就麻烦了，没运动，又想着这两只腿将来会不会好，还是有很多的顾虑，这个事就是不平衡的，是不是？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不安的。可是我每天躺在那里，晚上一回，早上要出去的时候，师母就把茶摆在那里。中午的时候，我母亲就提一个可能会残废的儿子哈，提一点饭哈，给哈提过来给我来当午餐，然后坐在那里看看，就是我儿子躺在那里，就这样子。我知道做母亲的人，或者是这个做太太的人，他们的感觉是什么，所以我也就很忧郁了。所以我的眉毛本来有两个，后来就变成一个，它做成一起就变成只有一个眉毛，一条眉毛，不是两个眉毛。有一天师母回来跑到我身边来，看到只有一条眉毛，他就心里面很心疼，他倒是跟我讲了，他说，先生，你学了佛这么久，也到处去弘法，不过我觉得你自己没有受用，都是讲给别人听的。就这句话多么宝贵，同修很重要，就在这里，你不觉得吗？就在你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同修提醒你了。所以痛下针砭这句话，我跟人讲，我说就从现在开始，明天你要出门的时候，你把书都搬下来，你把纸跟笔帮我准备好，明天开始，我就是两只腿不良已醒，我也会把很好的佛法，把我的领悟，我把它写出来跟别人分享，我不就不用讲的啦，我用写的。从那一天有了这个事，这个愿力的改变，越写这两只腿就越健康，也很奇妙。写完了以后，那本书就变畅销书了，所以很多人读我的书了，这因缘也就越来越广了。我不晓得你们为什么会那么怕失败，你们为什么会那么怕自己碰到的难题， 不要这样想，任何一个难题，任何一个你不方便的东西的后头，它同时都是带来了你可以转世成智的地方。所以学佛的人你要知道，苦是圣地，就在这里。你只有真正在学佛能够懂得这件事情，所以你才能够含辛入苦，把那些东西把它消化了，不要让它再变成种子种到你的世阿赖耶里头去，让你生生世世继续受苦。你必须如此，所以你会把它转动，会把它拿来做更多的啊这种光明的一面。这才是学佛真正，我们在学唯识的时候，我们真正的一个基本动机、基本的心愿应该要有的。所以心为心识之转变啊，唯识论是从识的修行开始的。你对周边的事情你会有一种觉知，你对一个周边的事情你碰到的时候，你对它有一个你的看法，那个看法是跟你的识，你心中的识有关系的。可是你的识是从你的阿赖耶的里头跑出来的，所以你不喜欢这样子的话，你看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就产生不高兴。但是你会不，你看到那个花，但是你底骨子里头、种子里头有一个不喜欢它的刺在那里头，然后一个是外境，一个是内缘，可是会产生境，会产生相，而你的里面会产生你的见，所以见跟相，啊，见是内部的，相是你对那周边的那件事情的看法。人家别人看那些东西看得高高兴兴的，你看的就是愤怒，这个愤怒会跟你那边里的一个东西相衔接，就产生了一个行动。你过去给他一巴掌，给他打下去，那个人偏鬼激动的条啊，脑震荡死掉。我告诉你，这叫夜视，你懂吗？一个东西看你这个也看不习惯，那个也看不习惯，你愤怒压在心里，压久了以后，你就容易常常生病啊，就是你的夜视病啊。所以你清楚唯识这东西很巧妙很丰富，你慢慢去体会去玩味，你就知道其实修行你要懂得从这个地方去下功夫，你就可以里头迎刃而解，而且它对于你创造幸福的人生不相冲突，跟你要学佛往生极乐它也相融合。你要知道这个唯识的美妙就在这个地方，你要好好的学，就是这样。我用两讲给各位谈一个入门啊，唯识它的一个背景，它是从无著菩萨啊，这个世亲菩萨、狮子觉菩萨三个兴起，但是是啊，这个无著菩萨造了这个论，可是以后十大论师啊解释的不一样，玄奘大师呢？把它翻译的时候，当时奎基大师啊以挂冠求器来建议，说要把十大论师以啊玄奘大师他的领略去融合成一个圆融的东西。那个圆融的那部书是很多的书融合而成的，就是成唯识论。而成唯识论主要的目的就是解释唯识三十颂。它总共只有三十句，但是这三十句每一句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一个意思，所以你读起来不知道它什么意思。那它必须要成唯识论这样一部大书才来解释它。可是成唯识论现在你也看不懂了，因为它也有很多名相你看不懂了，而且再加上语言上的一些障碍、生活背景的不同，所以我们必须讲唯识三十颂，必须要让它比较现代化的方式来讲，你才受用。那么我们就把我们在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两面的东西，它的影响，它对我们生活上的啊可能产生的一些变化，我们要了解，觉得它对我们真的很有用的一套修行的工具，这是你在学佛，也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都是很重要的。那么这两节 两堂主要目的只给各位谈这样子而已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一个诵一个诵这样讲，也许一次只讲两句也不一定，我们就自然的顺着来讲这个唯识三十诵。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。